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第33、34章啊，生命记的第12讲。我们这里讲到摩西的祝福，祝福啊，犹太人很喜欢讲祝福，祝福。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屋上的提琴手？
哦，没有。
屋顶上的提琴手啊，这个片子蛮好玩的啊。特别是他讲到犹太人在苏联啊，以前那个沙皇时代的啊，他们在苏俄那边受到逼迫，所以在描述一个村庄里面住着一群犹太人。那这群犹太人他们跟这个外面啊也是有接触，有些来往，可是他们也跟他们做朋友，可是他们的生活那些习惯啊都是犹太的习惯，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讲到安息日啊，怎么过，开始过安息日。这个主人的女主人就要点蜡烛来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安息日，不可以乱动了啊，要安息，工作都放下来。那当中有一个讲到就说哈，祝福啊，什么事都要祝福。你结婚当然要祝福啊，你生新有孩子你要祝福。讲到这个主角的女儿女婿，他们要开一个裁缝店，哎，也请这个拉比来祝福。哎，我买个裁缝这个机器哈，你为我的机器祝福，你要祝福一下，摸一下，哎，到处都是祝福，祝福，祝福啊。那他们又碰到一个问题了，哎，我们都是要祝福嘛哈。那有人就问拉比说，那我们要不要替沙皇祝福？那个沙皇是常常找我们麻烦的那个皇帝啊。对呀。啊，我们要不要替他们祝福？那他很有智慧，他说啊，我们要祝福他，祝福他离我们离得远远的，也是祝福的啊，什么都是祝福，什么都是祝福啊。那祝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你们可以学一下哈，叫 barak 的意思是什么呢？ barak 的意思是膝盖，膝盖啊。也就是说，那个你们要领受祝福的话，好像就是哎，你要双膝跪下来领受神的祝福啊，所以有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中国字哈，赵字那个人那个字啊，那个人开始怎么写的吧？象形文字，你记不记得？
中国人，
这么样哈。
中国人，
这样子哈。其实真正的这个象形字开始是这样子
哦啊，
这样子哈。人开始是这样子，意思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你看到是一个人的形状，它的形状它不是站的哈，我们照说哈，现在我们人应该要很神气一点嘛，应该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这应该是人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要这个样子？
稳固，
就是很谦卑嘛，就是知道说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啊，并不是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可是后来这个人就开始站起来了嘛哈。后来我们知道人变这样子哈，站起来了，人在这个变成大了嘛，好开始，然后，所以可是刚开始如果研究那个中国的象形文字哈，甲骨文很多人都是跪下来的哈。那在圣经上讲的也是一样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看在创世纪的第五章。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哈，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并且造男造女。第二节，当他们被造的日子，神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哈。所以那个中国字就是人哈，赐福，神要祝福的时候，人要怎么样？人要跪下来，跪下来接受，很谦卑的哈。所以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祝福的意思，是位份小的来领受位份大的祝福，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啊。那这个有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一定要谦卑，要谦卑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那犹太人他们也习惯说，做父母的要给小孩祝福，啊，父母亲要给小孩祝福。那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讲到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啊，小孩子来干嘛啊？门徒就说：“你这边来干嘛？吵死了啊！”门徒便责备那些人，然后耶稣看到呢， 他就恼怒哈、哦，耶稣很少恼怒的，耶稣很少生气的、哦、可是看见这个事情就恼怒，就对门徒说什么？
禁止他们，
不要禁止他们，让小孩子
到
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哈、啊，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哈、啊、第十章，然后第十四节、十五节哈、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好，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有吗？为他们什么？祝福，为他们祝福。你看到耶稣为小孩子祝福哈，所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宗，他到哪里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看到小孩子就去啊摸一下啊，祝福祝福祝福啊，就看到这个耶稣他们所做的。那这个事情也就是像犹太人他们喜欢给小孩子祝福，那个。耶稣想说，为什么不转回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你们不能进天国？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意思？你转回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意思？
天真
啊，天真，还有什么活泼，还有什么单纯？我们看哈，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所以耶稣讲到说像小孩子的意思哈，因为你要进到天国嘛，你要变成小孩子，你天真，哎，我这个人生来复杂，生来复杂，能不能变成天真？你就很难天真嘛哈。但是耶稣讲到这个变成小孩子的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看第十八章讲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啊。第一节，当时门徒进起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什么
谦卑
像小孩子啊，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所以你看到这里写的说，你要谦卑，像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要谦卑啊。我们人总是觉得自己很大啊，自己很了不起，但是我们人受造的时候，如果看到中国的象形文，他应该是谦卑的，要领受神的祝福。你要领受神的祝福，一定要跪下来。所以那个祝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膝盖 Barak 啊，所以如果你们听到有人用希伯来文在讲这个祝福的话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个 Barak 这个字啊。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
B-A-R-A-K
Barak 啊， Baruch Hashem Adonai Eloheinu，这个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除了谦卑之外哈，我们讲谦卑跪下来好，但是你跪下来之后呢，是我们代表谦卑对吧？是不是这样就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呢？还要什么？还要顺从哈。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经文，也是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前面耶稣讲到，就是要到小孩子，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然后耶稣就按手在小孩子身上给他们祝福。然后接下来他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第十七节啊，然后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怎么样？跪在他面前啊，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所以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很少人到耶稣面前去跪下来，对不对？啊，除非有什么事情要求。那这个人讲说，我做什么事情要承受永生，而且他跪下来很谦卑，对不对？很谦卑表示说他要领受耶稣的祝福嘛，对不对？好，那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有一位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好，所以耶稣就对这个人就说，你要做这些事情，诫命说的事情你要做哈。
我从小就。
然后他对耶稣说怎么样？
我从小就。不知道。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啊，耶稣要不要给他祝福？很想给他祝福，对不对？但是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是他可不可以得到？可以嘛哈？耶稣要给他是一个永生嘛哈？是一个永恒，是个进到天国。可是他说啊，你虽然很谦卑，你虽然来到我的面前想要领受我的祝福，好，我就告诉你，你还缺少一件哈、啊，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 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他要领受耶稣的祝福，耶稣有跟他讲一些事情，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啊，你会在天上积财，然后你会跟从我，你会跟我一起进到神的国里啊。然后第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所以你看到他有谦卑，他有跪下来，他有跟耶稣说，哎，我怎么样做，我要这个东西。可是当耶稣跟他讲一件事情，吩咐他去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做？他没有去做啊，所以他没有顺服。
他是少年官嘛，
他就是少年的官，因为他钱太多了啊，这四辈子，我的好日子还没有过完嘞，我怎么可以跟你去做苦日子呢，去做这个苦日子啊。但是现在就是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哈，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除了谦卑之外，刚才我们讲一定要顺服神跟我们说的事情，一定要照着去做啊。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看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埃及去，神跟他们立约啊，他们也很谦卑，对不对？神祝福他们，可是当神跟他给他们律法诫命的时候，神要求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遵守我的约，谨守遵行我的约的话，你们就得着什么祝福，这一下的福就跟着你们，对吧？好，但是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的话呢，你就不但没有得到祝福，得到咒诅。好，我们前面都一直讲过哈，曾经一再的讲，因为祝福的来源源头是神，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跟神连接，我们就住在他里面，所有的福都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跟他连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领受所有的一切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给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只是哎呀我祝福你，神祝福你这样子哈，我们很谦卑都跪下来领受了哈，但是问题是这些话哈，我们所传讲的这些话，或者说耶稣所吩咐这个少年的官说这样的事情，他们有没有去遵守？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生命记》最后面哈，最后面都已经讲完了，最后摩西就是给以色列人祝福，好，所做的这些所讲的祝福的话啊，所以神是借着摩西把
十位尊法的都讲，
对，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叫他们认识神的作为跟神的法则哈。那神也借着摩西来祝福以色列人，但条件也是一个，只要他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福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哈，从三十三章开始，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时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啊。所以祝福是要在还没有死之前，对不对？死了之后可不可以祝福？不知道怎么说，就不行了啊。所以你看到在以撒雅跟雅各也是一样，有没有？这个以撒他觉得说他快死了啊，然后就赶快叫以扫，有没有？
以扫
去，哎呀，你去给我打野味来哈，好在我未死之先怎么样？
可以
来给你祝福，
可以祝福。
哎，吃到你的野味之后就给你祝福哈。那另外雅各也是一样哈，雅各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讲到他快死的时候，他也为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祝福啊。那现在是讲到摩西在还没有死之前要给他们祝福啊。那这个是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那在属灵的意思来讲的话啊，通常祝福是父母给儿女祝福，就像以撒、雅各啊，给他们的孩子祝福一样啊。那这个，因为摩西哈对待以色列人就好像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个电影叫超级奶爸是吧，超级奶爸你们看过没？超级奶爸的意思是什么？是个男的，可是他去做保姆，去照顾那些小孩子。我们看到摩西哈，神呼召摩西做什么事情，就是做超级奶爸。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这个带孩子并不容易啊、哦。这个摩西也受不了啊，他是全世界没有人比他更谦和的。然后这个孩子很不容易带啊，摩西就跟神抱怨了啊。第十一章十一节，
他说：“你何苦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啊！”所以这是神叫摩西做的事情，做什么事呢？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婴孩孩子啊，所以超级奶爸就是在这里哈、啊。你看到，所以他是一个牧人哈、啊，等于说是一个先知，他也是在牧养以色列民哈、啊。所以其实一个做牧人的啊，真的是对待他的羊就好像是一个做父母对待孩子，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来替他们祝福哈、啊。所以为什么摩西在未死之前，他要替他们祝福，就好像是做父母的哈、啊，在还没有死之前哈、啊，为他的这个孩子祝福一样哈，所以只能活着的人才可以祝福哈，因为圣经上讲到死人不能赞美神啊，不能赞美耶和华哈，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有这一生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把神的福气能够传讲出去哈，传递出去。那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福气传递出去哈。那摩西所为以色列人祝的福，他凭什么可以祝福？我们如果要为人祝福，我们凭什么为人祝福？我们本身一定要是一个蒙福的嘛，你要有这个福气嘛，啊，不然你自己都是受咒诅的，你来祝福我，你哎呦搞，怎么进到我里面反而是咒诅的？以前是这样子嘛哈，如果你犯罪的话哈，自负及子，神要追讨这个罪哈，都会祸及子孙哈，所以你本身要是一个有福的人嘛哈，中国人也是一样哈，就说哎。要找谁替我的孩子祝福干嘛的？哎，找你，你比较有福相啊，看起来比较有福气的、啊。来来来，哎，帮我孩子怎么样啊？做一些事情啊。所以你必须要领受神的福气，因为福气福的源头从在神那里。我们要能够祝福人也是一样，要领受神的福气。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父母要给儿女祝福，是因为他们都是信靠神的，所以他们就本来就从神来领受恩典祝福。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个福气传给他们的孩子，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就是这样下去。所以有他的这个一个他的原则哈、啊。所以在这里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拉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哈、啊。所以神给他们祝福，最重要的有一个是给他们律法啊。以色列人跟其他的民族跟他其他国民不一样的地方是，神特特的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而且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哈。所以真正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前面读的生命记讲的说，哎，哪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国哈，有神把他的律法给他们，律法当中就是其实就是在说明神自己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法则，神的创造，神的一切哈、啊，奥秘的事情都在这个律法里面啊。我们没有神的律法的时候，哇，我们摸摸索索哈、啊，跌跌撞撞的。可是以色列人不一样哈、啊，他们有神给他们的律法哈、啊。那这个律法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就不只是来启示神自己呢。律法另外一个所代表的意义哈、啊，在新约我们就明白了哈、啊，在新约讲到律法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那个实体是什么？
基督。
实体就是基督。好，所以律法就是预表基督，所以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哈，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祝福都在律法里面，对不对？神跟以色列人讲说，你只要遵守律法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各样的祝福。可是对于我们现在新约的我们基督徒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守律法来得到这个祝福？我们不是嘛哈，不然的话完蛋了。昨天还吃红烧蹄膀，昨天犯了安息日，对，我们昨天还出去玩了啊，礼拜六。犹太人在守安息日，不可以走很远的路啊！啊，我们不是守律法，我们是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恩典祝福呢？
靠恩典，
靠恩典，
信，
靠着信，信了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因为福气在哪里？以色列人讲到，他们领受祝福，福气在律法里面嘛。我们只要遵行律法，我们就蒙福嘛，对不对？啊，在旧约是这个样子。我们新约呢？我们要领受福气的话，怎么样？领受耶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哈，我们比较简单哈，以色列人比较
比较不容易啊，他们要守律法，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因为神的恩典祝福都在律法里面。那我们看以佛所书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福气在哪里呢？在基督里哈、啊。你看到第一章第三节，以佛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啊。所以福气在哪里？就是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各所有的福气都进到我们里面。平安是不是福啊？我们常常要求平安嘛，啊，喜乐是不是福啊？啊，慈爱、很多良善、公义、圣洁，这些都是福气。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得到平安？我们人怎么样得到平安？不是拜拜啊，求干嘛，或者是你赚很多钱，让你觉得说很安全，不是哈、啊。真正的平安是当基督在我里面来做主哦、啊，就有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啊，我里面就有平安。所以对我们新约的来讲的话，新约圣徒来讲是，也是跟以色列一样啊。以色列是在他们的恩典祝福在律法，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律法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律法上所说的话都是在预表他，所以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律法就在我们里面，也都成全了。好，那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啊。第三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啊，领受他的言语啊。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众首领以色列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轮中为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最重点啊，这个祝福，如果你看到摩西的祝福的重点开始，那个最基本的、最 fundamental 的那些东西，最基要的就是神的律法。你有了神的律法之后，你遵行神的话就是蒙福。你要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去遵行神的话啊？所以你看到这边，不管是我们大大小小做首领的每个支派，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读的律法书都是同一本律法书啊。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位神。那他们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轮中为王啊。耶稣轮，这个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字？耶稣轮，圣经上出现过几次啊？大概出现过五次啊。那生命记。上一次我们看到也看过一次哈，在32章的时候有提到耶稣轮哈，我们来看看回复一下哈。32章15节，耶稣轮渐渐肥胖粗壮啊，光润剔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啊，便离弃造他的神。所以这边讲到耶稣轮哈、啊、讲到有一个人离弃神哈、啊、那这边也提到耶稣轮，那后面又有提到一个耶稣轮哈、啊，如果我们看到直接跳过去哈，在第33章的第26节，耶稣伦呐、啊，有没有？都讲到耶稣伦。
你违
反啊，没有能比神的。还有另外一个提到耶稣伦是在以赛亚书哈，那其实讲的也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耶稣伦是指的好像是一个人那样子哈，那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的，哈 upright 哈，或者是 righteous， 是讲到以色列人。也可以形容以色列人，所以其实讲到耶稣人的时候是讲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讲到神看他为公义为正直的啊。那我们上次看到的耶稣人是当他渐渐肥胖粗壮的时候，他就离弃了造他的神啊。这个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后来离弃神，也讲到这些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哇，你很公义很正直。也可以讲到说法利赛人，有没有法利赛人？他们有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啊，他们就心蒙脂油，有吗？对，耶稣就讲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啊，你们耳朵怎么听也听不到，眼睛看不明白，哈、啊，就是心好像蒙了脂油一样。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啊，最后就离弃造他的神，啊，这是讲到神后来给他们的审判。可是耶稣人也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啊，神怎么样看顾，怎么样保守他们。”给他们披上公义的袍哈，让他们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公义的啊。所以这边所讲的是在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哈，让他们成为的一个样子的啊。那最重要的是耶和华在耶稣轮中要做王啊。 做王的意思是什么？啊，你们家谁做王？
做王就长出
来。啊，你们家谁做王？
应该是耶稣做王。
啊，对对，应该耶稣做王。对，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如果耶稣把这个权柄给谁啊？第二个是谁？第二号人物，先生。纣王的意思就是说，谁的话是圣旨的，那个人就是王嘛。对哈、啊，听谁的啊？你在家是听谁的？你平常如果是听太太，我看可能就是太太做王啊。啊，所以你看到耶和华要在耶稣轮中做王的意思，就是神的话，百姓要听从，啊，神要做王。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啊，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嘛，对吧？个人任意而行，个人都是看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做啊。也就是说，哎，我认为这样是好，就去做哈。所以神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把这个律法书给我们。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他才能够成为王。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律法，他是不是王？不是哈，我自己就是王啊，变得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一样啊。新约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国，他要在我们里面做王哈。所以如果我们顺从神的律法开始，神就来赐福给我们。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啊，第六节一直看到第25节，你会发现这是摩西给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祝福哈，一开始是讲到谁？一个是流便哈，流便是长子哈，第一个儿子哈。他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的人数不致稀少哈。”然后第七节为犹大祝福，点点点。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哈，但是如果你们去数一数，你们会发现，第一个哈好像少了一个哈。应该12个，应该是为12个孩子祝福哈，发现少了一个西面哈，我等一下再解释，好，为什么没有给西面祝福啊？那神摩西给以色列12个支派哈，你会发现每一个支派他的所祝的福都不一样，好，虽然不同的祝福，可是这个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好，那同样的是就好像是雅各也是给以色列的12个，给他的12个孩子祝福哈。如果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49章，你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跟创世纪49章那个来做个比较啊。49章，如果你看到第一节哈，雅各叫了他们儿子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然后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大的时候生了的，念哈。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兄弟哈，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点点哈。我们看到他就为那12个儿子祝福，所以你们看这2个的时候，可以把它对照来看哈。那这个东西，这些祝福，你会发现其实都是预言，啊，就是摩西借着这个祝福的话，给以色列百姓说了一些预言，讲到他们12个支派的情景啊。那同样的，雅各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发现后来很多东西都应验了啊。那但是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不只是看到这12个支派将来的发展哈。那如果我们细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在这当中看到弥赛亚哈，看到耶稣基督，也可以看到教会哈，教会将来神所要做的事情哈。你看到教会哈，教会跟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有没有相类似的地方？以色列它是一个国家，可是它分成12个支派，啊，那教会呢是一个身体，它分成什么？
肢体也是基督的，
很多的肢体，对不对？不同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在一个整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啊，你可能属于这一部分的，我可能属于那一部分的，哈，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为什么教会有很多的宗派，这个东西其实是符合圣经的，哈，啊。不要以为说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教派哈，那你怎么一个人只有一个手，说一个是一个身，不对嘛，他有很多的肢体啊，所以你看到基督教界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宗派，这些事情不要觉得说很奇怪，好像是为什么你们教会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领受，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领受，然后不同的带领，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不同的服事，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功用 好，我们所形成出来就是这样的。Okay? 可是但是还是一个身体，对不对？以色列虽然有不同的支派，可是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好，彼此之间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摩西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我们也可以印证神给我们教会的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带领，不同的祝福都有啊。那我们看到从流便开始讲到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啊。那流便原来是长子，但是因为污秽父亲的床而失去长子的名分，后来长子名分归给谁？归给约瑟哈。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历代志那边有提到说，这个长子名分就归给约瑟哈。那流便还做过一些事情哈，就是记不记得可拉哈？你知道可拉他们叛变嘛？他们去抵挡摩西嘛？那另外有一些人跟从可拉的，叫做大贪还有亚比兰哈，他们是哪个支派的？他们就是流便支派的，就是流便支派的，所以他们有很多人也死了啊。所以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期间哈，曾经去跟可拉联合攻击摩西哈，所以以致他们灭亡了不少的人哈。所以这边讲的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让他的人数不致稀少哈。虽然他遭遇这么大的变故，但是摩西还是给这个流便祝福，让他们哈，让他们就不至于说人数就变少了。那这边讲到说不致死亡，对于我们新约圣徒来讲的话哈，有它的意义哈。我们将来会不会死？
都要死。
我们都要死，人人都有一死嘛哈。可是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嘛，对不对？可是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第二次的死，你们知道？第二次的死哈。
永远的死。
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哈，永远的沉沦。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叫我们成为属他的哈。只要我们在他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个几个经文，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哈，这讲到示美拿的教会，讲到有些人他们被试炼哈，被下到监里，他们受苦，第十节哈。后面讲说，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讲哇，你都已经快死了，怎么还有生命的冠冕啊？但是那只不过是肉体上的死啊，人都有一死，那我们主要经历的一个死而已哈。可是当我们能够胜过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生命的冠冕。十一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哈。我们再来翻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十九二十章哈，这边是讲到说将来会有一个叫做第二次的死哈，第二十章的第六节哈。我们与基督同死的话，我们也必要与他一同复活哈。然后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好，我们带着基督的生命，二十章，第六节啊，启示录。然后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怎么样？没有权柄啊，我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然后第二次死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末日的审判。你看到第二十章十一节讲到说，有一个宝座，白色大宝座啊，然后那些死人都要被交出来啊，那些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啊，都要接受审判。第十三节，你看到。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哈。就是你如果被扔在火湖里，表示说你会经过第二次的死哈。如果我们再来看二十一章讲到说，后来有一些人哈，第八节讲到有一些人胆怯不信的可憎的啊，点点点点，和一些说谎话，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这是第二次的死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是跟着流便讲说，他不致死亡啊。那我们讲到说，我人人都会有一死，免不了死亡，但没关系，第一次的死没关系哈。只要我们有第一次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有福了啊。我们第二次的害死，我们就不需要受第二次死的害了啊，在我们当中。所以从这里看就有这个意义哈。然后呢，第二个儿子应该是西面嘛，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少了这个西面啊？我以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那时候读经是很细的，我那时候刚细，我说为什么没有西面了？问传道人，传道人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西面了。那后来我再仔细去看啊，这个如果你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啊，约书亚记第十九章讲到西面其实跟犹大啊，他们后来有点是 merge 在一起啊。第十九章讲到西面支派哈、啊，约书亚其实讲到说各支派他们捻阄，他们分地哈、啊。而为西缅支派按着宗族撵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哪里啊？在犹大人地业中间，哈、啊，犹大人他们得的是南边的地，是一大片的土地，哈、啊。所以后来呢，西缅是他们跟着犹大一起过去，哈、啊。然后第九节也讲，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哈、啊，因为犹大人的分过多啊，所以西缅人在他们中间得了地业啊，所以他是跟着这个犹大走的。好，如果我们再来看四世纪的第一章哈、啊，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章讲到这个犹大哈、啊，通常他们要打仗率先出击的通常是都是犹大哈、啊。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四世纪。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啊，耶和华说：“谁？犹大当先上去，我将那计交在他们手中。”犹大对他的哥哥西面说：“请你怎么样？同我到年究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啊，我也同你到你年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地跟西面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啊，这样子好不好啊？哎呀，我的名字就不见了啊。所以你看到第二个是讲到流变之后，接下来是讲到是谁，讲到犹大嘛哈，犹大。哎，其实也是好的嘛，对不对？我们的地业如果是在，如果这个那个跟我们 merge 那个公司是很大的啊，我的股票本来很不值钱的，只有两 cents 哈、啊，哇，那个股票是比 Google 还要贵的那个股票，我们 merge 之后，我们都一样，配股是一样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我们是跟谁 merge？
耶稣。
我们跟耶稣基督嘛哈、啊，其实也很好，对不对哈、啊？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还是能够得着恩典，得着祝福哈、啊。西缅他虽然没有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犹大当中，所以犹大得着福气，他也得着祝福啊。那第七节的话就讲到说犹大啊，他说犹大求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啊。西缅的意思就是神听见啊，神听见啊，所以神不只是听见西缅的声音，神也要听见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啊，赞美，引导他归于本族。其实犹大我们知道说，其耶稣就是从犹大支派来的。讲到耶稣他是大卫的根，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有没有？代表他怎么样？我们常常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吧，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哈。好，所以讲到犹大的是不只是他能够征战，而且征战得胜。我们来看点经文哈，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五节啊，当这个约翰说：“哇，这个书卷我们都没办法看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这个书卷。”他就大哭。可是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第五节，不要哭，看呐、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啊。”所以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节经文讲的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摩西所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哈、啊，而且他要得胜哈、啊，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引导他归于本族的意思，耶稣跟我们一样哈、啊，成为一个血肉之体哈、啊，跟我们一样，同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受到试探，可是他有没有得胜？他得胜啊！我们失败了，可是他得胜了。当他得胜，他就把我们带到得胜里面啊。 当他得胜的时候，他胜过什么？他手里拿着什么钥匙？
阴间的。
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啊，所以他胜过死亡，他胜过阴间。我们要不要胜过死亡，胜过阴间？我们也要啊。所以我们在跟犹大在一起的话哈，就有这样的好处。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耶稣基督复活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胜过死亡，啊，他胜过阴间，所以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啊。那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都是在讲到复活的事情，前面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啊，这章很长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看一看，一直到五十八节啊。一直都在讲复活的事，前面讲基督复活，后来讲我们圣徒我们也要复活。那我们复活呢是代表的是什么呢？哈，如果看到哈，讲到第五十节哈，我们直接跳到五十节，我们要承受神的国，一定要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如果我们不能复活的话，我们就是属血肉之体啊，那样的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第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啊！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啊！这时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要应验了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耶稣基督能够胜过死亡啊！第五十六节，死的独过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啊！所以我们也能够胜过阴间，胜过死亡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虽然是给犹大祝福，好像是他要打仗，他要打胜，但是更重要的，在我们印证在我们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得胜，也看到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得胜啊！那讲到立位的话哈、啊。讲到立位哈、啊，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第八节哈、啊，都在你虔诚人那里。你曾在玛撒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辩。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哎，怎么他没有看见父母？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哎，这什么意思啊？好像不认父母、兄弟、儿女。立位人是有什么特别？跟其他支派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得到产业。
第一个，他们没有得到产业。第二个呢，他们被拣选出来要做什么事情？
服侍。
要服侍神，在圣殿中服侍。好，做劈柴挑水哈，做在圣所服侍。然后立位人当中有祭司，有没有？祭司哈，祭司就是在圣所圣，在那个在至圣所哈，大祭司就进到至圣所，然后他们要献祭，啊，杀牛宰羊等等的。那你作为祭司的时候有一个麻烦的事情啊，我们看立位记的第二十一章，立位记二十一章哈、啊，第十节，祭司啊，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啊。我其实很不喜欢穿西装，对不对？可是做牧师不得不穿西装，对啊。看看哪个教会啊？我们教会是要这个啊。以前的大祭司也是一样哈、啊，不像是一般人啊，他要穿一些便装，他要干嘛哈、啊？不修边幅没什么关系，不行啊，在这里啊。还有一件事不行是第十一节，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你死了的那个尸体是不洁净的。可是如果你是家里有人过世的话，特别是父母亲，哎，你当然要去处理这事情，你会碰到这个啊，碰到你就沾了不洁，没有关系，你到祭司那里去献祭啊，再一次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洁净。可是如果你成为祭司的话，你不可以去碰。所以你父母亲死了之后，通常讲到说我所爱的人死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撕裂衣服嘛，啊，表示我心中的哀伤，我要把衣服撕下来。可是你穿上大祭司的衣服之后，你可不可以撕裂衣服？牧师可不可以把西装撕下来？不行嘛，哈！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规定，就说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说哈立位哈？他说论到自己的父母，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是分别为神来服侍神，啊，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规矩啊，所以脱离这个亲情的一些牵绊。那我们呢，基督徒蒙召做他的门徒的话，耶稣怎么说？你若不爱我，过于爱你的父母啊，甚啊父母弟兄啊，还有你的儿女的话，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爱神过于爱我们的周围的人啊。那但是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并不是抛妻弃子啊，我们是让主摆在第一个。当主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儿女，不是用我们天然人的爱，而是用神的爱来去爱。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个啊。所以情形是一样啊，我们就像是立位人一样，是分别为圣，是归于神的啊。然后这些立位人要把这个律法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为他们做一些献祭啊、赎罪的事情啊。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啊，要把这个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啊。那第五个呢啊，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讲到。论到便雅悯啊，便雅悯讲到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好，这边讲到便雅悯啊，便雅悯其实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啊。那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
扫罗，
他是哪个支派？
便雅悯，
他就是便雅悯支派。还有便雅悯还有一件事情啊，比较特别的是，你知道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地方啊，我们以色列他们得地之后，不是年就分给十二个支派吗？那便雅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就是便雅悯。讲到便雅悯，耶路撒冷就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然后跟这个犹大他们相连哈、啊。可是，在那个在四世纪里面讲到便雅悯并没有去。把那个住在耶路撒冷赶出去，后来可是他们研究所得的地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那后来是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是大卫啊，可是那时候大卫其实是神已经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这里所讲到是这个神啊，耶和华啊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讲到耶路撒冷，讲到神的圣山、神的居所、神的宝座、神的圣殿都安置在那里。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他要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当中，跟他所爱的人里面哈？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22篇哈，诗篇122篇，如果你们要讲到圣经讲到耶路撒冷有很多地方哈，最有名的是122篇，这个是耶路撒冷颂哈。诗篇120篇开始啊，119篇是诗篇最长的一卷书嘛啊，最长的一篇。那从120篇开始呢，我们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过节的时候唱的歌。他们过节要去哪里过节？到耶路撒冷过节啊。那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啊，一个山上，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上行啊。所以为什么称为上行之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122篇就讲到大卫上行之诗，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喜欢欢喜哈、啊。”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哈、啊，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哈，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点点点点哈。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哈 ，Shalom 哈，我们叫 Shalom， 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就是被建造成为平安的一个城市，啊，通常城市都是跟神作对的，比如说该隐啊，该隐不是为他的孩子建一座城啊，巴比伦城啊等等的哈，罗马城，可是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啊，神在所有的世界，全世界当中拣选一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就是指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所以神要与爱他的人同聚哈、啊，同住，就像诗篇122篇这边所讲的。所以我们在读到便雅悯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着这个耶路撒冷，跟我们新约有没有关系？旧约好像是耶路撒冷属于旧约的嘛，可是，在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心腹装饰整齐哈、啊，就好像是 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所以耶路撒冷就代表是我们心腹哈、啊、教会啊，神的居所，神在那里住的地方哈、啊。所以这边我们会有看到便雅悯哈、啊。那接下来第十三节就是讲到约瑟哈、啊。那约瑟呢是原来不是以色列的长子，后来成为长子啊，在历代志上那边有提到说长子的名分给约瑟。成为长子的话啊，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好处？有双份的祝福啊！我们上次有读到哈、啊，在《生命记》里面提到说，如果你的妻子是给你所生的话，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你所讨厌的，可是他你的长子是你不喜欢的那个生的，你还是要让他所生的那个成为你的长子，那个长子要得加倍的产业哈、啊，双倍的福分，双倍的祝福哈、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约瑟后来他所得的产业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哈，因为神把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利位抽出来，所以变成他们少一个支派，少一个支派之后呢，就把约瑟的他就是成为两份，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哈，所以又还是一样是十二个支派年纠纷的地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在这里这边所以虽然讲的是约瑟哈，但是后面有提到说第十七节哈。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除了犹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以法莲哈、啊。约书亚他是哪一个支派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哈、啊。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嘛，一个是迦勒，一个是约书亚。迦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哈、啊。后来以后以色列不是分成南国跟北国吗？对吧？南国是犹大嘛，犹大支派的。北国呢，北国最主要的是以法莲，因为他开国的那个人哈、啊、是耶罗波安，是属于以法莲的，所以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是北国哈、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是这个样子。所以讲到长子哈、啊、约瑟他成为长子跟耶稣有没有关系？耶稣是不是长子？啊，耶稣是长子哈、啊，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啊。耶稣长子，我们是不是长子？啊，怎么还是不敢讲我们是长子、啊？我们也是长子哈、啊。耶稣是长子，我没有问题哈、啊。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哈、啊，他在诸弟兄中做长子。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哈、啊，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他有提到说，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乃是来到锡安山。锡安山所指的是天上一个属灵的啊，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不是天上耶路撒冷？是啊，对不对哈、啊？我们是教会嘛，羔羊的妻嘛，羔羊的心腹。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还有谁？还有名录在天上，我们名字有没有在天上？有哈、啊，如果我们得胜的话，我们名录在天上，称为什么？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我们也是长子啊，还不敢的。我们有说，哎，耶稣是长子，哎、那我们是老几啊？你认为你是老几？我们都不敢讲啊，我们是老幺好了、啊。其实我们也是长子，为什么我们是长子？不是我们多出来啊，在旁边，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是长子，我们也是长子，对，我们在他里面，他。做王我们也要什么？我们有只有只能有一个王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做王？那不是天下大乱吗？有这么多王，到底要听谁的？好，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他一起做王？因为我们在哪里？在他里面嘛。我们是长子也是一样嘛。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天上诸长子呢？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好，所以他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好，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看到长子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得双倍？哪双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天上，还有一个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今生？有没有福气？今生可以得宝殿，对不对？来生可以得永生嘛？对，我们得到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多人哈、啊，成为基督徒之后哈、啊，但是日子过得苦哈哈，那就蛮可惜的哈、啊。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我们。昨天在查哈、啊，在一个团契里面查一个经文，叫是雅各，雅各的生平嘛。雅各不是给法老祝福的时候，法老问他说：“哎，你几岁啊？” 那雅各就说，我平生的年日130岁啊，但是我平生的年日怎么样，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哎，雅各这一生他过得苦不苦？很苦啊，对不对？你看到他被这个兄以扫要杀他，他就逃出去，逃出去之后餐风露宿，好不容易到了他舅舅那里，舅舅又怎么样，又再去整他，对不对？做了那20年哦，给他做牛做马。回来之后呢，这个儿子开始长大了，开始做很多坏事情，
儿女不和、
儿子又不和，然后这个他心爱的妻子死了，然后他心爱的儿子怨恨又不见了，所以整天都是很惶惶然哈，然后都是儿子给他做事的，给他留很多的问题，然后他里面都很害怕。常常你注意到，他一直讲说啊，他很害怕，他很害怕，他跟神祷告说，我就惧怕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生当中好像就是很苦很苦的过来，可是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记得神已经跟他讲说，你不要怕哈，我必与你同在，啊，我必能够带领你怎么样。所以其实他可以不需要害怕。对啊，我们哪一个经文啊，哪一段话，在创世纪的第34章哈，创世纪
34，
第34章哈，这个底娜哈，就是他有一个女儿叫底娜，后来不是被玷污了吗？被玷污之后呢，他有两个孩子，就是西缅跟利未啊，不是去把这些人丁都杀了吗？哇，这个杀了之后呢，雅各就对这个30节哈，对西缅跟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居民中哈有了臭名啊！我们现在人这么少，他们必来攻击我，我们都要灭绝了。”哇，他很怕嘛，对不对？很怕怎么办呢？好，可是神在那边保守他哈，叫他们说：“没关系。”神说：“你就走吧。”哈。然后呢，第5节，他们便起，35章第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哈，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哈。所以你看到神他在做一些事情，他在保守他们。雅各怕得半死，对不对？可是那些人本来是肯定要追杀他，有可能哈，可是这些人比雅各更害怕。我们看到也是一样，他本来怕舅舅拉班，拉班追上来的时候发现神就去管教这个拉班。他碰到以扫也是一样，也是怕得要命哈，去安排很多事情，可是神都已经暗示他了，与他同在，可是他里面还是很害怕。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叫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忧虑，对不对？不要。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忧虑，挂在这个放不下，放不下。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个信心要得永生，可是我们今生呢，却一直忧虑在那边度日子。其实大可不必这个样子啊。我们得着长子的名分，我们有双倍的祝福，天上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可是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也有祝福啊。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地上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等等的哈。好，所以这是一个讲到长子啊。另外啊，我们讲快一点好了，讲到希伯伦哈，第18节，希伯伦，然后又讲到以撒迦哈，希伯伦跟以撒迦其实是都是利亚所生的哈，所以他们把它连在一起啊。他说你可以欢喜哈，讲到以撒迦，你帐篷可以快乐哈。那讲到说他们将来的一个情景，希伯伦他其实是在靠近海口啊，如果看到这个创世纪的第49章。这个雅各对他们的祝福所讲的是这样子啊，那他们这个地业呢，都是靠近加利利的那个地方啊。那希伯伦是属于靠海的，它跟外有一个贸易哈，通商贸易的往来哈。那也就是说，也预表着我们基督徒哈，给所得到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得福哈，就好像希伯伦一样，要把你所得到的恩典、你所得到祝福能够传出去哈。那以撒迦呢，是靠山、靠内陆的啊。这边第19节讲说，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啊。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登了一座山，有没有？讲了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他就是要把神的教训啊教训出来，所以在 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其实就是应验旧约所讲的，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把神的法则给传递出去啊。所以讲到以赛亚这边讲到说，他们第十九节，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这边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那边传讲天国的教训，把神的法则哈，借着在那个山上那个传递出去，啊，宣告他就是王，啊，他要把天国的福音传扬给大家哈。那另外呢，我们看第二十节加德哈，加德是以色列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记得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已经击败了两个王哈，巴山王二哈，西斯本王西红哈，两个王的地就是在约旦河东，分给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另外一个半支派是马拿西哈，所以他们所得的地也是在那里，他们是以色列中最早所得的之地哈，所以讲到加德的时候，啊，使加德扩张的哈，应当称颂的。如果你看到第二十一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有没有？头一段地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他们第一个所得的地，就是加德人他们所得的这个地哈。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预表是什么呢？头一个地的所讲的意思是，就好像是出熟的，好，出熟的果子，就是你第一个所得到的那个收成，或者是你第一个所得到的那个土地，都成为出熟的哈。那在圣经上，在新约所讲的出熟，第一个的啊，所讲的就是基督。
基督
啊，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是不是出熟的果子？啊，这跟前面那句话是一样。哎，出熟的应该是第一个熟的嘛。那我们是不是出熟的？我们也是啊。啊，在也是一样，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可以自己去看哈。出熟的果子是基督。那再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也称为出熟的果子，嗯，啊，所以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是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哈，啊，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出熟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才能够成熟，才能够长大哈，啊，同样的另外一个所代表的意义，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啊，但是后来也是要传给这个外邦人哈，啊，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哈，啊。那第二十二节就讲另外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哈，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哈，这边讲到跳出来。如果我们读四世纪哈，读约书亚记跟四世纪，你会发现，但他们原来所得的土地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可是但哈，他们并没有去得到那个中部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厉害了啊，他们打不过哈，他们不想打，因为那人太厉害了。后来呢，他们都一直没有得到自己地呢，怎么办呢？他们就去找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跑到北边去。如果你读四世纪哈，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哈，四世纪的第十七章哈，十七、十八章，如果你读哈，你会发现这个也是很荒唐的事情，这怎么竟然发生哈？讲到有一个人，哎，他是利未人，竟然他去造了一个偶像啊，造了偶像之后呢，然后呢去找人家，找一个利未人来做他的祭司，这个已经不符合律法了哈，哎，那结果呢，有一些人经过他们家，这些人是从但支派啊，你看第十八节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大家任意而行，但支派的人仍寻地居住。哎，你不是已经有地吗？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呢？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得地为业哈。那他们经过那个人家里，发现说，哦，这家里面有一个祭司哈，在拜偶像。哎，他就把这个人说，哎，你来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你干嘛要做这个人的家的祭司呢？做我们一全支派的祭司不是很好吗？所以那个人也傻乎乎的，好吧，就跟着去了。那去了之后呢，那个然后但的人哈，但的人之后就到哪里去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去哈，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哈，我们先看第七节哈，他们打发这五个探子哈，他们来到拉邑哈，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力哈，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这里那里也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也离西顿人远，也没有跟别人来往，哎呀，那个地方太好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个地业给抢 给得着了哈。所以那倒不如我们去得那块地，我们中间呢，年久所得的地我们就不要了。所以后来呢，第二十七节哈，这些人他们就到拉邑去，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哈，因为这些人是西顿人哈，他们又与别人没有往来，住在平原啊那个地方靠在那里，但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给那城起名叫但哈。第三十节，后来他们就在那里居住，所以但就是他等于跳出来了，神叫他们说你要得的地业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可是他们没有去得那个地业，太难了。所以他们去得是超过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之外，他们成立了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但，成为以色列的最北界啊。常常如果在旧约里面讲到说从但到别示巴，有没有以色列人都聚集来啊？从但到别示巴的意思，从最北到最南的，别示巴是最南的一个境界啊，那些人都来了，所以但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最北界。那而且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以色列不是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吗？那可是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北国的居民很多人要去耶路撒冷敬拜，所以那个王就很害怕，如果你们到耶路撒冷敬拜我的人，不是要归顺他们了吗？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啊，他们就在那边献在偶像里面。所以这个但后来并没有真的是站照着这个神所叫他们住的地方去得地为业，他们自己跳出来，就由巴山跳出来所讲的是一样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们看启示录哈，启示录不是有十四万四千人吗？你们会发现哈，这里面少了一个。我们看启示录的第，我们常常看到会少了一头牛哈。启示录的第七章啊。启示录第七章讲到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人数有十四万四千人，也就是说每一个支派一万两千人哈。然后他就讲说哪支派哪支派，从第五节开始，犹大支派受印的有一万两千人，流便支派有一万两千人，加勒支派一万两千人。你这样看一看，少了哪个支派？就是但哈，少了但支派哈。得胜的。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唯有但支派他没有到年旧之地去得那个地为业，他们捞过界了去得别的地方，因为比较容易打。所以同样的，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哈，神应许我们要得这产业，我们要去得，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条路太苦了，我不要走这条路，十字架道路我不走，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容易打嘛，这些人都是安居乐业，我去得到那个地业。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你就没有办法被列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啊，为什么少了但支派，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这个但没有真正得到那个地业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拿弗他利跟亚瑟也是一样哈，拿弗他利是在靠近加利利那个地方，他们产果树哈。那过去这个人地方是被人所轻看的，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第一个传道地方就在加利利，就是在拿弗他利哈，跟西伯伦那个地方，有神的光照到那个地方哈。所以这里所讲到拿弗他利说，你得着耶和华的福，因为弥赛亚来的福音开始传的时候是从你这边开始的哈。那亚瑟的意思是喜乐跟蒙福的意思啊，他也是位于以色列的西北界，跟推罗西顿啊相连。那他那个地方产橄榄油。然后产铜，那在这边所讲的说，你愿你多想多得子的福乐啊，然后他们的弟兄的喜悦可以把叫在油中，表示那个地方产出很多的油，结很多的果子啊，那表示我们耶稣，我们新约的圣徒基督徒哈，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满了神的脂油哈，满了神的膏抹，也要多结果子哈，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二十六节哈，讲到耶稣伦呐，又再一次提到耶稣伦哈，没有什么能比神，因为他帮助你的啊。以色列原来叫雅各，后来又叫耶稣伦，所以不管说你的名称是什么，只要有神的同在哈，都可以称作神的子民。那后面又提到说以色列要安然居住哈，以色列你是有福的哈。第二十九节，那以色列它是一个同一个是，虽然有十二个支派，但却是一个民族。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虽然有许多的肢体，但确实是一个身子。 所以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属神的子民都是同有一位神，都是同有一个应许，都有同一个救主，都要从神得福。然后更重要的是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将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摩西之所以能够为这个祝福，为以色列人祝福，是因为他从神得福才能够传递出去。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把这个福气能够传递出去？我们也是一样要把神的祝福传出去。那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结论就是在旧约蒙福的原则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如果遵行律法，一切的福都要跟着我们。那在新约也是一样，蒙福的原则就是要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神是万福的泉源，神的百姓就是神赐福的对象，就像神拣选亚伯拉罕说，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另外呢，你也要使万民得福。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成为一个万民的祝福。第一个是要领受神的祝福。所以同样，摩西在临终前对于这些悖逆应着景象的百姓祝福，我们新约的圣徒更是要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平常说的话都要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我们看下面有几个经文，大家自己回去查查看。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甚至要为逼迫你的人，你要去祝福他们，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不只是从神得福，也要把这个福气能够广传出去。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生命记，我们这一集所查的也差不多了。第34章所看到的就是摩西后来他去世了，神就把摩西不能进去，但是神让他登到一座山叫尼波山，让他看到那里，但是却不得进去。其实我们看到在旧约很多的圣徒，他们也虽然有信心，可是他们并没有得着神给他们应许的产业。可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可以看得到他们死了都还没有进去。所以摩西也是一样，虽然摩西没有进去，没有地上的家，可是他们有信心看到他们得到那个天上的家。所以后来就把这个进耶路撒进约旦河进迦南地的职分就交给托付给约书亚。我们下一季的这个主日学我们就是要查考约书亚记，所以我们这一班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继续再看这个约书亚记。那最后我们看到摩西死的时候他是几岁？
120岁。
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哇这个整个身体都衰败了？
没有，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眼目没有昏花，他的精神没有衰败。以前
有福气啊，
有福气啊。我们一个人可以活最高可以活几岁？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是亚当活到930岁，马土撒拉969岁，哇都是800-900岁。可是到了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到摩西之后我们看到神说120岁，因为神讲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人最多最多就是只能活到120岁，你看到破世界纪录都是110几，还没有到超过120岁。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摩西精神没有衰败，眼目没有昏花，应该还可以再活嘛。对，那他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人能够活多久不是我们吃多少 organic 的。很多讲说亚当那个时代他们吃素，他们是 organic 的。其实人能够活长久不是你吃的东西，人之所以能够活多久是在于神给你的生命，神已经预先定准我们要活的年限，所以他一收回他的气息人就怎么样，人就死了嘛，这很简单嘛。所以灵仍归赐灵的神，所以我们人之所以死是因为不是他不健康他得什么病，看摩西都好好的，但是神说以前讲好了说人他的年纪只能到120岁，那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后来神的律法颁布下来之后呢，神就真的是让人不超过120岁，所以后来的人我们就没有看到超过120岁的。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是183岁，还比他123岁还比摩西多活这个3岁那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摩西就是120岁。 科学也在印证这个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身上的细胞最多最多就是能够活到120岁。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